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青玉的文章，题目是读明慧如何认识被非法抓捕时的表面行为有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4日。10月9日晚上读的同修写的如何认识被非法抓捕时的表面行为一文，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。文章中写道，由于邪恶的迫害，大陆大法弟子经常都面临着被邪恶绑架的可能。作为大法弟子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如何面对这一刻？文章中还写道，我所悟到的就是，在那一刻，应该是没有怕心，没有仇恨心，也没有争斗心，带着慈悲去救度众生，走到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，同时正念除恶。同时同修又思考到，就是面对邪恶绑架时，不管是有怕心的还是没有怕心，做得非常好的同修，大多数包括我自己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，就是在表面的行为上顺从了非法抓捕，让跟着走就跟着走了，警察要铐手铐就让警察铐了，尽管内心是不认同迫害的，是不承认这些迫害的，但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思想，在人的这层理上认为他们人多，自己无法摆脱就默认了。对此我深有同感，下面我谈一点自己粗浅的认识。我觉得同修认识得很好，这种绑架的事在中国大陆时时都在发生，如果我们平时没有深厚扎实的修炼基础，没有正念正行，带着怕心、顾虑心和怨恨心等人心，那真是无可奈何。我认识这样一位老年女同修，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出去讲真相，走到一个院子，见一位老者正蹲在家门口干装修的活。这位老年同修刚给这位老人说了几句，他屋里干活的儿子听见了，马上跑了出来，大声嚷叫他是派出所的，要如何如何。另外两个同修见状，吓得立刻就跑散了。那个小伙子一把抓住老年女同修的手不松，扬言要把她送到派出所去。这位老年女同修不惊不怕，心想不能让这个年轻人对大法犯罪，求师父加持保护，并在心里默默求师父救救自己，同时给这个年轻人讲真相。后来他把手松开了，仔细去翻看老同修的包了，老同修趁此就走脱了，他也没追上来。看似一场不可避免的磨难，在师尊的加持保护下化险为夷。我悟道，老同修遇事不惊，首先想到了求师尊保护，没有负面思维，这就是在关键时刻信师信法程度的一种表现，而且想到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 有一颗完全为他的心，这是一个大法修炼人的善念，那么他的正念和神通就起作用了，另外空间的邪恶也就消失遁形了。如果那一刻他只要心里稍存思念，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因此一个修炼有素的人，他的正念都是非常强大的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到一个问题，师尊给我们讲过利用神通除恶的法，而且把所有720以前的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使用神通呢？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正念的作用中讲到，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致大法弟子的迫害，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，清除他们对正法有益的破坏，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，同时救度众生，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什么是功能经文中说，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，功能运用得很全面，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，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，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，只说一声定，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，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，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。其实对于那些没有人性的邪恶之徒，如打死人的、强奸女大法弟子的、禽兽不如的坏人，或那些为首的邪恶之徒，可使用意念指挥，叫其干什么，邪恶的坏人就会干什么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什么是功能经文中还说，层次是由心性所决定的，也就是说使用功能时正念要强，心里对邪恶的害怕，或运用功能时心里不稳，怀疑会不会起作用等不良心理，都会影响或干扰功能的作用。我想我们都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每当遇到邪恶干扰和迫害时，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，心里就没有正念了，总是想到行恶者如何如何的坏，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正念制止行恶经文中讲，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，都是在揭露迫害，都是在制止迫害，所以不能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行为，更不能在迫害中叫邪恶随心所欲地迫害大法弟子。如果恶警坏人不听劝阻，还在一味行恶，可以用正念制止。所以为了减少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，也不管他们表现得如何伪善，我们都不要配合行恶者的无理要求，这也是对他们的慈悲。由于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1日。我是一名厨师，46岁，从小我就酷爱武术和气功，一直练到24岁，即1995年10月份。虽然练了多年气功，也看了好多气功书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，真正高层次上的东西在我们广大气功修炼者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，根本就不知道。但是师父在法中讲过的气功中的现象，我基本上都经历或体验过，如体感、气针、一把抓，甚至还可以吃掉玻璃杯，曾经元神离体看到另外空间等等，这些都是过去那些气功师说不清的。我稀里糊涂的练，还给好多人看病，基本上能手到病除。那时我每天暴饮白酒1.5斤左右，
再加上抽两盒烟，所以气色不好。一，师父叫我修大法。一天我在小公园里练气功，碰到了不常来往的叔叔，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，还告诉我，无论什么气功，在法轮功这里都是小儿科，学前班。当时觉得他是在说大话，就没有和他再谈下去。不过他说法轮功这三个字时，我内心深处感觉一震，似乎很高深，很宏大。由于练武术气功，使我的争斗心不去，另外空间的生命对我的干扰也很大，有时和他们打了一宿很累，第二天上班干活也没精神，可一喝酒就又来精神了，天天暴饮。一次去叔叔家，我问他，你相信有另外空间吗？他说，那没啥神奇的，转法轮里什么都讲出来了。他又说了很多大法的神奇事情，我走时他就把转法轮借给了我。回到寝室，我翻开转法轮，看着师父对着我慈祥的微笑，我当时心里想，李大师，您要像我叔说的那么厉害，就给我展示一下。这一念刚落，师父的照片上立刻出现了五彩光环，我急忙把书合上，又惊又奇。我冷静了一会儿，又打开书，心想，李大师，刚才我看到的是真的吗？这念头刚落，师父的照片又是金光闪闪，我又把书合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又打开了书，心想，李大师，您最后给我显示一下。只见师父头顶的公柱十分耀眼，直通天顶，看得我受不了了，我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，心中说道，李大师，我今后就学您这功了。二，明白了修炼就是要去掉执着心。开始修大法后，我才知道修去执着心是多么严肃和重要。刚开始如果我知道练法轮功不能抽烟和喝酒，我可能连书都不会看的，因为那是我最大的嗜好。神奇的是，我第一次看转法轮时，竟然连续三天没想起来抽一口烟喝一口酒，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每天的习惯突然间忘掉了。突然意识到了，哇，这功这么厉害，我得严肃对待，好好练了，烟酒就此戒了吧。不长时间，我没有把握好，又喝酒了，喝完简直痛不欲生，头像裂开了一样，心中一直向师父保证再也不喝酒了。后来梦中有人给了我一瓶酒，说这是某某给你带来的纯茅台酒，你尝尝。我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，不喝酒了。直到今天我再也没喝一口酒。其实我把那颗心去掉之后，再也没人劝我喝酒，包括不知道我在练法轮功的人。我的职业是厨师，似乎命中注定我就要端这碗饭。学徒时就异于同行，学得很快，很拔尖，年纪轻轻就小有成就，相应的就带来了显示心、争斗心，各种常人之心。为了名，耳朵里听不进半句不好听的话，就连老板都不能说我半个不字，否则一摔大马勺就不干活了。可对待下面的徒弟，谁干错了活，我张嘴就骂，伸手就打。不过因为我为人还很仗义，大家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消费我全包，哥们儿在哪吃亏了，我马上道，在所不辞，所以我的朋友还是很多的。哎，现在回想起来不堪回首，这些常人之心在我学法时就全曝光了。这些执着心不去还想长功啊，那不白练吗？这下我全明白了，下定决心去掉这一身毛病。那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一个明显的变化，红光满面，身体也出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。跟我干活的徒弟们也天天乐呵呵地说，他练法轮功不骂人不打人了，这回可好了。 我所有的亲人朋友都看到了我修大法后的改变，所以当邪党迫害大法时，这些人谁都不相信电视上的谎言。修炼大法不到两个月，我的天目就开了。晚上刚刚躺下，就看见一个道家模样的师父盘着腿向我飘来，说：佛是正法，你好好修吧。说完就隐去了。早晨还没起床，我和媳妇儿都看见天棚上有法轮在旋转。我记得看完第一遍转法轮后，就在小日记本上写下：金钱美女不能留，荣华富贵不能留，美酒金杯不能留，今生今世修炼大法到底。三，生命是有轮回的。有一次在梦中，清清楚楚地看到，在古代，我和我的亲兄弟七八个人身穿盔甲，骑战马拿长枪，来到一座城池，上面有两个字：幽州。刚进城一会儿，我们就被千军万马追杀，最后剩下我们兄弟四人在一起拼杀。为了找失散的兄弟们，我们与敌人在城里反复厮杀，那时我的功夫不如他们三个，由于敌将太多，我们兄弟四人渐渐被冲散了。有两个兄弟武艺超群，众多敌将都不能伤及他们，我由于体力不支，被各种利器斩于马下，在被斩下马时还忍着剧痛拼命搏杀，最后倒了下来，千军万马在我的身上踩过去，追我的兄弟们去了。我被马踏如泥般的践踏，临醒时我脑中出现一念：我曾经是杨家将中的杨三郎。有一次在梦境中清楚地知道，在商朝时期，一个皇帝无道，我辅佐明军推翻了他的王朝，我长了一对大翅膀，第一个飞入城中，对他的士兵说：商朝已亡，还不放下手中的兵器迎接新君主的到来。那些士兵没有抵抗，纷纷放下兵器投降了。还有一次在睡梦中看见孙悟空和龙王在另外的空间急急而过，我对他俩说：你们都看见我了，为啥不停下来说句话呀？他俩急忙回来向我躬身施礼。龙王说：你们现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是最神圣的，我们可不敢来打扰。过去经常梦见自己的过去式，有时是皇帝，有时是僧人，有时是女人，还曾经是老牛或其他动物。四，万物皆有灵。记得1999年自己开饭店时，经常闹老鼠，开始是一两个，后来有五六个、七八个，甚至大白天老鼠大摇大摆地在厨房来回走，根本不怕人。员工都知道我练功不杀生，我也告诉他们尽量不杀生，可老鼠太多了，他们忍受不了，就要去买老鼠药。我想，我虽然修炼了不能杀生，但是人住的空间环境也不能让老鼠泛滥，于是我写了一张告示，大意是：老鼠们，你们太过分了，这不是你们戏耍的地方，你们赶快到野外找吃的去吧。我修大法了，可以慈悲众生不杀生，可是这里也有常人呢，他们可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赶快走吧。写完我念给大家听，大家都当笑话听，我把它贴在后厨墙上，第二天老鼠真的都不见了，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大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夏天到了，家里的纱窗有破损，蚊子总往屋里跑，灯关后他们就出来了，不咬我也不咬孩子，专门咬我媳妇儿，搞得她三更半夜起来打蚊子，一开灯蚊子就不见了，媳妇儿气得够呛，她一折腾我也休息不好，她怪我没修好纱窗。我说：这不是偶然的，说不定是你哪辈子欠她的，这一世来讨债来了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大法可解这些冤怨。媳妇儿说：好，我就看看你怎么把这些蚊子弄没的。 于是我在心里对蚊子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现在是正法时期，请不要打扰我正常休息，有什么冤怨先放在一边，将来我圆满的时候，我会给你们福报，你们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自那天起，蚊子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妻子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五，迫害中没有倒下。1999年720前一段时间，一次做梦，说现在国家不让练法轮功了，好多警察都在追查大法弟子，不练功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走。我想，这么好的大法，我活一天就得练一天，我一个人就逆着人流走。还有一次梦到有两个人拿着大棒子打我，边打边问，看你还练不练？我被打倒在地，其中一人用双手抓着我的头发往一座山上拽，另一个人把大铁锤安上钢针往我脚心钉，痛得我咬紧牙关，心中只有一念，兼修到底，一直把我拖打到山顶，两个人都隐去了。此时有个山门打开了，走来一位身穿灰袍的老僧，高大魁梧，向我躬身说，跟我来吧。老僧领我进入一间石室，有一个大石炕，上面坐着一个人，蒙着大棉被。我想，这是谁呢？被子一下掀开了，哦，师父。师父盘腿端坐，微笑着慈祥地看着我，我一下跪在地上，泪如泉涌。醒来时，枕边已湿一片。接着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开始了，我才悟到，这是师父蒙受不白之冤。2000年为了正视大法，我们散发真相资料数量巨大，由于没有经验不够理智，我被绑架到拘留所，在那里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在最邪恶的时期，在最邪恶的地方，我们集体学法，每天学五讲转法轮，所有进来的常人我们都100%的让他们明白真相，有的明白了真相在拘留所就学法练功了。里面的常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，这里的天是大法弟子的，他们说了算。记得有一个大学生刚进来的第二天就说，历史上有很多圣人留下的书，你们就学呗，还没人管，何必为了一本转法轮成了阶下囚，值吗？其实我也看了一遍那本书，我没看出啥内涵。一个同修接过话来说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我背过，孔子的《论语》我也背过一部分，但是和今天的转法轮来比，我说没法相比。这本书要想看到其中的内涵，就得有相应的心性与之相配。心性是什么？这你就要看书才知道。这个大学生没有再说话，他每天都静静地听我们读法。过了几天，他也正式地学法练功了。在拘留所里，大法的美好在大法弟子的身上展现出来，做事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都为别人着想，感动了所有的人。那些常人对大法弟子刮目相看，包括那些被蒙蔽的警察，也都见证了真善忍的美好。在被邪恶非法关押在那个拘留所时，我记得大法弟子没有一个被邪恶转化的，我们形成了整体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在邪恶的黑窝中开创了学法练功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环境。六，在讲真相中见证师父的宏大慈悲。从拘留所出来，我第一个工作是给一个处级单位的食堂做饭，那里的厨师处处刁难我，我严格要求自己，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，我知道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感动别人，才能让人看到大法的美好，才能打动人心，让人相信。工作九天后，终于感动了那个厨师，他说，你的技术这么好，还不抽烟不喝酒，我没见过。这时我开始讲真相了，他很专注地听我讲，激动地说，哎呀， 我要不碰上你，咋能知道这些事呢？电视上说的那些谎言可骗老多人了，这回我可知道法轮功是真的好。没过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天边有一条五彩金龙，由于年代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无光泽，最后成了一条浑身泥巴的一条小龙了。我喂它东西吃，它摇头说我要吃打皮的茄子。我醒了，想到了刚刚来这上班时，那个厨师难为我时叫我把一大筐细小的茄子打皮，还说我要吃打皮的茄子，它的名字叫孔祥龙。这件事让我悟到，一切生命都是有来源的，我碰到了就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师父安排好的，珍惜我所见到的世人，一定是需要我救度的。一次，朋友请一位本市区政府的一位官员吃饭，我们三人刚坐下来，这个官员的两部手机接连响个不停，我俩也不好说什么，我想一会儿他要有事走了，我得找个机会告诉他真相。我这一想，他草草回复了一个电话，然后问我怎么不喝酒啊。我就给他讲我是大法弟子，给他讲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。他的电话再也没响，我一直讲了一个多小时，他非常关注地听着，不时问一问不明白的问题。他最后站起来说，哇，原来共产党这么整法轮功啊，退退退，把党退了，我真的好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。他又站起来，双手握着我的手，诚恳地表示感谢。吃完饭回来的路上，我的朋友说，大法太神了，自从你一讲大法，他的电话就再也没响过。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，这样的神奇的例子太多了，有那么多的经历使我认识到，正法时期只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，一切干扰都会给讲真相让路，给正法让路。七，在捍卫大法中见证大法的威力。在一个小区的主道上空，用钢丝绳悬挂着巨大的铁板，上面有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标语，路旁边有值班室，听说有好多同修都知道了，由于这标语牌又高又大，还没有想出好的办法除掉。我骑自行车去了那里，果然离老远就看到他了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啊。想想每天从这里经过的车辆和行人成千上万，绝不能让他再停留一天，我和两个同修做了清除他的计划。晚上十点多，我们到了那里，一个人对着旁边的值班室发正念，其他两人把大木杆绑上一条大毛巾，沾上墨汁把标语涂抹掉了。第二天我发现中共人员用消防水枪把墨汁冲掉了，晚上我们又用红油漆进行涂抹。第三天我去一看，邪恶又用红油漆把大铁板重新刷了一遍，又喷上了黑色的邪恶标语。晚上我们打算用毛巾泡上汽油，把那个铁牌子烧了。我们快到了的时候，我潜意识中先把工具放在路边草丛中，再过去看看。奇怪的是，今天晚上邪恶标语附近所有的灯全关了，包括路灯。我们走到标语下面，觉得不对劲儿，我低声说，不能坐，往回走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在不远处有七八个人在暗处蹲坑，而且还有人小声说，抓呀。一个说，再看看。我们若无其事地往回走了。当走远了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路灯全亮了，我们明白了，恶人在蹲坑。回到住所，我们静下心来交流了这几天对这件事情的认识，我们只是停留在人中在做事，而没有站在法中做事，没有重视对另外空间邪恶的清除，所以邪恶才接二连三地在标语上下功夫。我们都各自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做事的心态积点一定有漏，邪恶才如此猖狂。我们连续发正念， 决心彻底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师父给我们讲法，讲完法转身要离去，我看见师父的肩头上沾上了一块泥巴，我急忙追上去说，师父先别走，我把您的衣服洗干净了再走吧，然后就醒了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师父对我做这件事的鼓励，增强我除掉邪恶巨福的信心。第四天晚上，我们发完半夜12点正念又去了，我对着旁边的值班人员发正念，同修就用黑油漆涂抹标语，刚要涂完，突然在暗处有一警车拉起了警报，我一手推着自行车，一手立掌发正念，朝那个警车走去。车里有一个警察，又拉警报又鸣喇叭，似乎在联系他的同伙。他见我朝他去了，就趴在方向盘上，惊恐地望着我，一动不动。同修也涂完了，我站在车旁边和警察僵持了一会儿，猛然想起同修都走远了，我还在这儿待着干啥呀？走吧，我骑上自行车，安安全全回家了。还有一个停车场的门卫房上有污蔑大法的条幅，我和同修半夜抬着梯子从后面上房，我发现条幅用8号线铁丝穿着的，用刀割不断，用手扯不断，下面还有车来往，我一急心里喊着，师父赐予我神力，我要拿下他，顿时双臂力大无穷，条幅连着大铁钉子还有房子的砖头一并拉断下来，彻底清除这个害人的标语。在那几年中，我们地区很是邪恶，这样的标语已有很多了，只要看到了全部清除。在我们的心中，只有捍卫师父尊严，捍卫大法尊严。在清除邪恶标语的同时，也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大法的无边法力。结语：22年来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有过数不尽的苦辣酸甜，也感受到无数次的大法赋予神奇的力量。每走过一步，回头看看，都是师父慈悲呵护下走到今天。人生短暂，稍纵即逝，施恩浩荡，无以为报。在如此珍贵的一刻，在大法中受益无穷的我，一定做好三件事：心系众生，圆满自己的史前大愿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我看到的讲真相的注意事项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6日。大法弟子的思想早已与中国常人的思想不在同一层面了，且差距甚大，如果把自己的认识推给常人，就无法讲清真相了。我知道一个人经常接收到真相资料，比如给有缘人一封信、小册子、光盘等，可是却完全拒绝相信。让他不信的原因是给有缘人一封信里的藏字时内容他完全不相信，仅仅因为这一个不相信，他就完全否定了所有关于大法的真相。据我所知，藏字时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承认的，因为历史上有始皇死而地分的典故，这个典故被中共在历史书中篡改为完全是假的，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，并把这个认识系统灌输给了中国人。有这种认识的人会相信藏字时吗？有些人能相信，那他们可真好。中国人多少都知道些中共的丑恶，但是却不否定中共，这是中国多数人的思想现状。这种明知道中共是坏蛋，却还是相信中共、依赖中共的状态，是中共长期洗脑灌输的结果，连绵不断的上访群众就是这种状态的体现。不在中国生活的海外人难以了解到这种状态。这种状态是什么呢？ 就是中国大陆报纸媒体的状态。中国人大众思想和中共媒体的思想基本差不了多少。中国人翻墙透露出的信息，中国异议人士和向往海外而出国的人士透露出的信息，多数属于中国人的好人状态。尽管有些人距离真正好人的标准还是有差距，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所占比例小。如果把这些信息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状态，就脱离实际了。中共的邪恶程度是很多中国人无法相信的，他们无法料到中共如此的邪恶低下。一个是因为大众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善心，因此将心比心，造成无法相信中共会如此邪恶。再一个是因为中共把自己宣传成了伪光正，很多人头脑中还有这种意识。若没有大量系统的了解真相，这些人无法看清并否定中共。因此建议同修们锲而不舍地敦促有缘人静下心来阅读《九评共产党》。有些常人的思想很浅薄，一些受党文化毒害深的人的思想，在海外正常人看来会感觉无知又偏激，思想无逻辑。我们讲真相中，我认为要注意：一、着重讲大法基本真相和九评，如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揭露并澄清其他中共污蔑大法的谣言，讲自己的亲身健身经历、亲身的去病经历及性格变好的经历是很有效的，但绝对不能讲高，只能讲最表面的。宵夜等修炼人才知道的理不要讲。很多同修已经不知道最表面人的话是什么东西了，因此一张嘴就讲出来修炼体会，这对我们同修间是很好的，但这对无神论无信仰的常人来说可太不容易理解了。很多人低到完全无法接受一点高于常人境界的东西，他们不接受就会认为我们胡说。可以讲信仰自由，我们信仰真善人，被江泽民践踏；讲我们练功锻炼身体做个好人，被江泽民迫害。还有一些用词我们也需注意，往往我们基于自己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推给常人，这是不行的。自己明白不等于常人明白，因此真相资料必须基于对真相完全无知的陌生人而用词。我看到许多同修都犯了这种错误。二、只讲中共对我们的迫害造谣这一部分，也就是说与大法无关的尽量不讲，其他真相等常人明白基本真相后自会逐渐明白。这是因为中共几十年的洗脑完全变异了中国人的思想，他们即使不会有意去维护中共，也会在无意中维护自己的思维惯性。中国人的这些状态都是中共邪灵系统造出来的。讲真相中，谁对常人讲了修炼中的认识，多数都是在害常人了。不要把常人讲出的某句似乎有点高深的话当成了他们的真实状态，那只是他们斩短的状态。那句貌似高深的话可能来源于各种因素，并不能抵制他们大脑里已有的成见和坏思想。如果他们不能明白真相，一切都是无解。他们是常人，讲高了就把他们害了。其实常人这个名词人都是无法接受的，这种名词表述也来自修炼界。如果对人说常人如何如何，他们可能立刻就烦了。我遇到过，我当时无意提及常人这个名词时，人家立刻就翻脸了，说我们是常人，你是短人吗？请同修们理性针对常人现状去讲真相。以上所述只是我个人的认识，提供一点思路，希望同修们多讨论关于如何针对常人现状更好地讲清真相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摆正心态怕心瓦解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丹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3日。一、突破怕心走进学法组。
谈起我走进学法小组的过程，可谓历经人心和观念的曲折变化，得到今天的明理和喜悦。我从小就是个胆子小、脾气大、怕心重、私心大、说话尖刻的人。由于怕心重，有风险的事我就不愿去做。修炼大法后，怕心去了许多，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放下。到了1999年720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弟子后，这种怕心就更厉害了，像厚厚的一堵墙封闭着我，使我一直就是自己在家走不出来。不知道精进的同修一直都在坚持集体学法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认识的两位同修来我家和我交流，他们得知我是个人修炼状态，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学法小组。那时学法点的夫妻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看守所，刚回来不长时间，所以我怕被中共盯上，就找了个借口说儿媳妇再有2个月就要生孩子了，我得伺候月子，去不了几回，也没多大意义。同修看出我的怕心，就和我深入切磋。出于对同修的尊重，我答应去学法小组学法。同修鼓励我说，能学几次是几次，迈出了第一步以后，也许情况还会变的。结果真的是，我想修，师父就帮我。第二天发生了2件神奇事。我在家坐在沙发上学法，这时飞过来一只蚊子，在我的头顶上嗡嗡转来转去的。我心里想，你可别咬我啊，一会儿它就不见了，我也没太在意。到了发正念的时间，我正要闭眼发正念，就看见我的正前方地上落着一只苍蝇。我心想，你可别动，一会儿发完正念我就去打你。结果我每过一会儿就睁开眼睛看看它飞走了没有，一直到我发完正念它都没动。我便轻手轻脚地去拿苍蝇拍，担心动作大把它吓跑了。当我俯身去打它时，发现它已经死了。我感到挺惊讶的，因为我家里没有使用驱蚊器、杀虫剂。第二天早上我打扫卫生擦地时，发现昨天的那只蚊子死在了沙发边上，同时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之前的怕心荡然无存，坦荡的心态竟到和迫害前一样。这神奇的经历让我见证了师父讲的法理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选自转法轮。只要你想修，师父就管你，是师父帮我拿掉了我空间场的不好的东西，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，就看我们信不信。到现在我来学法小组已经9个月了，在小组的整体修炼环境中，我的心性、对法理的认识、破除变异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升华。二，从对放下自己的认识想到的。同修在小组交流时经常谈到要放下自己，我不太明白怎么放下自己，就从同修举的一些事例当中去琢磨。但是当同修发现我有问题时，就说你还得放下自己，我就很茫然了，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。那次和同修交流完回家，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思考。我想，什么叫放下自己？放下自己什么？这一想，想明白了，那就是放下自己的人心，放下自己的观念，放下自己放不下的执着，放下自己的名利情，等等等等，太多了。围绕着自己的这个我，放不下那就是思的根源和表现，就不会突破人的境界。由此想到师父的法，放下常人心，得法即是神，跳出三界外，登天成佛身。选自《红吟》，广度众生。放不下自己，就更谈不上无私无我。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 先他后我的正觉，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。我现在明白了修炼人时刻都存在放下自己的人心的问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其实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明白了，可是同修在交流时用放下自己这句话，我就听不明白了。为什么？就是自己固守着自己的观念，观念不改变，是自己学法却没得法。师父说，得法即是神，选自弘银广度众生。那我都没得法，不就是人吗？可是修炼不就是要成神吗？既然知道了，那就得尽量做到，也就是实修。在遇到具体问题时，就得用法作为衡量标准，而不要再用人的执着作为衡量标准了。小组中 A 同修因被迫害而在外租房住，大家商量去他那儿和他一起学法。出于怕心，我马上就说，你们法理清楚的去吧，我和 W 同修法理不清就不去了。 S 同修马上指出我的问题说，听你说话的背后是有因素的。我当时确实是因为怕心而找借口说，法理不清也帮不了人家，你们去吧。这个思马上就跳出来了，我却把它当成了自己而不去排斥。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我都把这个自私的自我保护起来，把真我埋没了，就是回回都不修正这个思我，使自己的正念出不来。我静思时想到，正念来自于法，而这个思的我怎么会有法的力量呢？都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，所以不排斥这个思我，就是在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走，走到旧势力安排的思维当中去了。我们一直在说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可是一遇到问题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，明知道是错的也不按法的要求做，这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？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，时刻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师父说，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，选自转法轮。我想到了，那魔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算什么呢？他一尺你万丈，你怕他什么呀？所以这个怕他能是我吗？他不就是假的我吗？我又想，那假的哪儿来的？不就是旧势力安排来的吗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他们干扰人，干扰人的思想，不只是在外面，他们可以穿越人类的身体。我悟到，怕也是生命，它在我的空间场出现时，我不要它，清理了，它就不能待。如果我要它，它就不走了，就被我保护起来了。如果这样的生命怕多了，怕这怕那，怕的物质就重了，这个重就是积累的结果。所以怕心出来就不能留，不能要，不能让它在你这儿待，那就是清理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想法出来之前选择什么很主要。想到这儿，我知道了，在去 A 同修家学法的问题上，我应该选择配合整体，同化大法。当我发出这一念时，我情不自禁地流泪。我知道我的选择使我空间场内众多的生命得救了，也让我证悟到了修炼人的一个正念是多么的重要。三，体悟修炼与做事的区别。A 同修面临非法庭审，只剩半个月了，而他还没有把相关信息发往明慧网曝光。我和 W 同修就急切地催他快点把信息发出去，求得国外同修的帮助。这时 L 同修说，别着急，在这过程中他要修心性才是最重要的， 别当事儿做。我当时一震，看到了我和同修的差距。虽然我表面上也是反迫害，却只是想别让同修被庭审，而 L 同修是站在修炼的基点上，看在这过程中我们应该修去什么心。我是在做事儿，他是在修炼，这是天壤之别呀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些年自己在修炼的事上总是当任务似的来完成，而不是当作修炼，从中修心性，因此失去了很多修炼提高的机会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拿掉了我空间场怕的败物，让我能走进集体学法的环境中，看到了我和同修的差距。特别是在对正法时期的法理的理解上，我还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。小组同修不嫌弃，不怕麻烦，始终从我的接受能力上考虑，从表面到深层，从间接到直接地帮我提高认识，使我不断地明白法理，去掉固守的观念，打破了自己多年来坚硬的由人心和观念构成的壳，认识上升到对法的认识，对修炼的认识。我感到同修们太善了，师父太慈悲了。那次小组同修为了帮助 A 同修尽快解开心结，脱离险境，切磋到很晚才回家。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，我心想，这么晚了，家人肯定为我着急了，还会责怪我。我不自觉地小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到，自己已经明白了做事儿与修炼的区别，那这不正好是我修心的好机会吗？就问自己，为什么跑呢？是不是还是当事儿做了？这不是修炼吗？既然是修炼，那是什么心促使自己跑起来的呢？是情。那为什么不去掉这个情呢？我马上想起师父的法，执着于亲情，必为其所累、所缠、所磨，抓其情丝，搅扰一生，年岁一过，回忆晚也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修者记》。我的心马上平静下来了。回到家，家人连问我一句都没有。这让我悟到，修炼与做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能站在修炼的基点上想问题，发现执着心就主动修掉、排斥。如果我用做事的心态，基点想问题，就会怨同修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。那么回家后，家人可能真的对我起急冒火的指责一顿。我再一次体悟到师父让我们修心的重要性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由于层次所限，如有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我终于能晨练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3日。许多同修都能早上3:50起来练功，惭愧的是，我这个在同修眼里修得好像还不错的人，却不能早起晨练。我记得2011年在同修带动下，有一次我连续3天早起晨练，第四天没有坚持住，后来又改在别的时间练功，但晚上打坐经常犯困。其实并不是我不愿意练功，打坐我能坚持2小时，法轮桩法坚持2个小时也不是多难的事。那么为什么早起练功就是突破不了呢？我也经常看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文章和听其他同修交流，发现有2种情况。一种是一些老同修根本就不觉得早起练功是多难的事儿，还有一些同修有一些自己的修炼经验，比如转变观念等突破了这一关。
但我试图照着做，却发现效果不大，只是能起到一些借鉴作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后来我悟到，别的同修的交流，那是他们自己修炼的历程和走过的路，而我是想找一种高招、方法、捷径，以为就能解决问题。而这种别人的高招未必对自己合适，看来还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从修炼上下功夫。于是我又仔细分析自己为啥早上起不来，我发现根本原因是重视不够。比如如果早起有急事或上班，那肯定能起来，不管多早。那为什么早起练功就起不来了呢？我仔细分析，如果不考虑其他干扰因素，其实人的一面是非常现实的。早起上班，知道如果起不来，马上会有不好过的事情发生，所以闹钟响时，大脑中就会发出这件事没有其他选择，必须早起的信号，就能起来。而早起练功，在人的存在观念和业力的大脑中，会自动把这件事分到可做可暂时不做的那一类时钟去。虽然前一天晚上有早起练功的念头，但实际并不坚决，所以闹钟响了，人的一面大脑就会自动进入不要紧，别的时间还可以练的状态，于是就继续睡了。那么针对自己的情况，怎么突破这一关呢？有一天我突然认识到，只有高度重视，把早起练功重视到视为自己需要突破的一个重大的修炼项目，重视到这种程度，才有可能突破这一关。于是我就这样去做，甚至我还早睡一些，果然好很多。虽然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天还是没能早起，但感觉已经在突破什么了，已经是快能早起的状态了。第五天终于实现大突破，3:50早起练功了，终于突破了这一关。晨练后感觉到修炼状态不一样，打坐时心很静，练完功后状态极佳，一天都信心很足。我悟到，这是因为符合了法的要求，我终于能晨练了。个人体会，供同修参考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派出所和610的人员共8人一早来到同修 A 家，同修 A 义正言辞地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以来的身心巨大变化，没吃一粒药，不花一分钱，从一个中西医看遍的病秧子到一个健康人，有目共睹。众人静静地听着，似有所思，但其中一个警察说，别跟我说这些，我问你还练不练。 A 同修说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，大法我今生修定了，谁也别想改变我的信仰。那个恶警一听，就像中邪一样跳起来，咆哮着一脚把同修家的木门踹掉，旋即又扑过来，把墙上挂着的法轮图形法像端起来摔在地上，紧接着又要去夺第二幅。同修 A 厉声喝之，你凭什么踹坏我的门，我师父的法像你敢动，立刻停止你的破坏行为，否则立即遭报，现世现报。同修 A 奋力挣脱几个人的摁纳，冲到那个恶警面前，用手指着他大声喊道，灭灭灭。只见刚才还凶神恶煞般的恶人咚的一声倒在地上，四肢抽搐，两眼翻白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有几个警察退到一边说，大姨别这样，我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我们没做坏事。还有几个蹲在地上拍打倒地恶人的警察也紧接着说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一边说一边扯那个倒地的，谁让你踹人家门来着，谁让你摔人家东西来着。同修 A 缓了一下讲道，大法弟子苦口婆心的劝善，告诉人大法如何好，告诉世人真相，这个人不听还要行恶，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希望他能吸取教训，不要再迫害好人。这时那个倒地的恶警渐渐停止了抽搐，众警察如获大赦，七手八脚地将那人抬上警车，一溜烟跑了。从此再也没人来骚扰过同修， 大法展现的庄严神威深深地震撼了同修，也震慑了在场的警察。选自文章一位老年同修正念制止恶警的经历。在有一次我们很重视的游行活动的拍摄中，一位同修被安排在一个游行路线上人潮最多的精华地段，准备记录队伍经过的画面。然而当队伍正式经过时，这位同修失手按下了停止录像键，因此没有拍到这难得的镜头。我看到画面时，当下对同修说了一些重话，另一位同修要我不要太责怪他。隔天我从其他管道得知这位同修的自责，这时忽然想到，如果这位很自责的同修从今天起还要承受其他同修的指责，那不就更加深了他的难度。而且我们是一个整体，这个失误的出现不单是某个特定人的问题，其实也是在反映整体的状态啊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作为一个生命来讲，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所表现出来宽容，是因为基点就是为他的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大法的修炼者发现自己有私，那就渐渐地克服它，认识到了你就是在修炼中又迈出一步了。因为不修炼的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，也不会去考虑自己自私不自私的问题。只有修炼的人才会经常地反过来看自己，向内找。想清楚后，我决定不再指责这位同修，不再针对这件事情上再过多的讨论。晚上遇到他，我便鼓励这位同修，希望他在这件事情上有正面的经验，我们项目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，还要越走越健全。没想到这样处理的结果，这位同修不仅很快脱离自责的压力中，在后来的影片制作上，他有更强的热情与动力要把事情做好，更主动也更多地承担一些具体技术工作。这真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发展。选自文章台湾学员制作真相活动影片的心得体会。在修口方面，自己有很深的教训。前些年为了讲真相达到更好的效果，我把我知道的同修的神迹列举了一些告诉参与迫害的人员，没想到他们利用其中的线索去迫害相关的同修。虽然我没有说出同修的姓名，但他们能够从我口中透露出的信息分析出很多情况来。另外，参与协调的同修掌握的情况多，在修口方面也尽量严格把握，对同修参与的项目尽量不要交流出去。多年前有一次，因为想交流心性上的困惑，我把我所在的项目中的情形模模糊糊地透露了一点点，讲给了本地一位协调同修。没想到同修竟猜到项目的一些情况，出于对事情负责的态度，又把项目的情况交流给其他协调人，其结果这个项目的情形变得广为人知。虽然作为当事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，但当初我们的不修口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。目前在中国大陆，邪恶的监控手段繁多，对于救人的项目还是建议同修严格修口。选自文章提醒同修注重修口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